烦的世界，紧张的生活，琐碎的事物，匆忙的脚步，你是否感觉疲乏？迷失。
片刻的停歇，接上力量的来源，
在祷告中重得能力，在主爱里生命更新。让我们一起这一刻清新。
安静主前，清新祷告。周末好，正在听广播的主内家人，我是清新，在分别为圣的电波中和您同行同祷同盼望。一位叫哈里斯比奥莱的牧者曾说，赞美的祷告能提升我们的心灵到敬拜中来，在赞美中看见上帝的荣耀和全能，以及他的恩典和救赎。深愿我们的祷告不只是祈求，也能够多一些赞美。灵修笔记之后，我们会继续学习穆安德烈的书《祷告的学校》，今天来学习第22课的内容，常在基督里。期待我们能够常在基督里来赞美神。
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。如此，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
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便为有福。
圣经灵修笔记，在神的话语中与您一起思想神，亲近神。
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
麦琴读经笔记第57天，灵修经文出埃及记第9章，约伯记27章，路加福音12章，哥林多前书13章，传扬上帝之名。主耶稣来，他说，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，倘若已经着起来，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？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不是，乃是叫人纷争。从今以后，一家五个人将要纷争，三个人和两个人相争，两个人和三个人相争。为什么呢？这不是和平的福音吗？从主耶稣所教导的祷告，他乃是要将人的目光转向神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人类堕落以后，罪不断的蔓延，人类越来越专注自己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，这是挪亚之前的世界。上帝不得不用洪水审判，但是他存留了挪亚一家八口。这之后，人类又说，来吧，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，塔顶通天，为要传扬我们的名，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。这就是巴别塔，乃是为了宣扬人的名，何等可悲！人不知道敬拜上帝的名才是人类真正的出路。没有上帝，人类再造高的塔，人类只会陷入更深的痛苦。这个看得见的世界只不过是小小的一个点和短短的一个时间段，那看不见的世界才是所有事情的真相。所以主耶稣说，我的朋友，我对你们说，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，不要怕他们。我要指示你们，当怕的是谁？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正要怕他。而那看不见的世界，现在活着的人没有一个人完全明了。圣经虽然有些提及，但是保罗说，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，先知所讲的也有限。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，如同猜谜，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。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，到那时就全知道，如同主知道我一样。因此，人在这个世界之中，如果不知道去敬拜神，即使取得再大的成功，将来与神面对面时，将要永远的懊悔和痛苦。主耶稣来，就是要将人的目光、心思都要转向神，而这一个转向是无法依靠温和的言语，也无法依靠神迹奇事，更无法依靠施恩于人。这些主耶稣都做过，但是最终依然被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这一个转向乃是需要一个猛烈的撞击，这样人心才开始去审视自己过去的方式是对还是错。知道自己错的人会和坚持自己是对的人就要开始纷争。而主耶稣被钉十字架，恰恰就是这样一个猛烈的撞击，是上帝震动地的方式。只有这样，上帝的大能大爱透过耶稣被钉十字架并死里复活彰显出来，叫人不得不去重视。到底要接受还是反对？这就是纷争。只有纷争才能带来人对上帝真正的认识。当然，一种人认识到人只有敬拜上帝才是我们真正的满足和需要，而另一种人也是认识上帝了，但是他们是认识到上帝的公义和可畏。如上帝使法老的心刚硬，就是为了显出上帝的能力，一方面叫上帝的百姓看见而信，而低头敬拜，但另一方面也叫埃及法老和埃及人看见一切的灾殃，知道在普天下没有像上帝的。上帝是天下的上帝。但是今天我们完全疏忽了主耶稣所说的话，我们完全误解了和平的福音的意义。我们一直都在传一种成功的福音，就是上帝可以帮我们做什么。主耶稣所关注的点根本不是人道主义，也就是人在这个世界上可以得到什么安慰。主耶稣所关注的乃是父的名有没有被高举起来。只有人开始敬拜天父，真正的尊崇他的名，这时人才真正成为人。我们很多时候所做的乃是医治人的疾病，改善人的经济情况，惩善罚恶。我们在这些方面付出很多，却忽略了主耶稣要来做的事是将人的目光转向神，以神为中心，改善人的道德、健康和经济。这不过是人所做的事，这不过是治标。敬拜神，人能够以神为中心，这是基督要做的事，这是治本。有人很不以为然，认为敬拜上帝不过是一种空洞的宗教形式，只有真正去付出人文关怀才是有意义和有价值的。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，我的意思是，没有重生得生命的宗教徒，这样的说法也不无道理。宗教确实不能带给人任何的好处，不过是一种精神鸦片，使人处于一种虚幻的安全感。但是有了生命的基督徒，如果也是如此的认为，就是对真理一无所知。基督带领人就是要敬拜上帝，这不是宗教的崇拜，而是称呼神为阿爸父的生命连接。有生命关系，就知道天父是全善、全美，是爱。那么敬拜他的人，就是从里面真实的崇拜他的人，而不是那种假冒为善的。而知道自己有了爱，有了这些转变的人，他的里面一定会开始和基督一样的渴望，希望别人和他一样，也可以真正的敬拜天父，尊他的名为圣，一样的让主耶稣掌权，一样的看重神的旨意胜过一切，如同天上的使者一样。所以他虽然会去做人文关怀的事，但是他更看重人心的转变，他会如同耶稣一样，宁可去引起纷争，也不愿为了人的和睦而忽视人心的问题。 当时使徒保罗所传的道就引起了全城的扰乱。那么基督徒难道不用人文关怀吗？当然不是，只不过我们自己先要有敬拜神的转变。太多的时候我们有了神的生命，也口里称呼神为我们的父，但是我们里面还没有真正的崇拜他的名。我们所要的还是关注自己，热心一点的弟兄姐妹则是关注别人和自己，目光还是在人的身上。主耶稣说，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，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，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。真实从心中尊崇父的圣名，就会知道父的无限以及恩慈，就根本不会为人而担忧。因此他们的时间更多是敬拜上帝，而不是为人的需要不断的祷告或者努力。在我们真正认识父的名为圣，我们就越来越渴望神的国降临，也就是主耶稣的掌权。主耶稣在哪里掌权，哪里就是神的国。先是我们的心中掌权，我们就知道如何行才是真正正确的，真正对人有意义的。再是在我们所关心的人心中掌权，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敬拜天父，也一起享受天父那丰富和慷慨的恩赐。再是被主所差遣出去，到主所要看顾的人群中，求神的国临到那些人。而这样的人才开始有真正的人文关怀，知道如何去做才是对人有益的。因为只有圣灵才真正知道什么对人是最好的，而我们成为真正敬拜神的人，才会真正的越来越敏锐于圣灵，也才真正的越来越容易被圣经所指导，去做主要我们做的人文关怀。当使徒保罗讲完了基督的身子属灵的恩赐，就说，你们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，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，这是爱，也是神的生命。只有转向神，以神为中心，才可以有这爱。不然，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，又舍己身叫人焚烧，却没有爱，仍然与我无益。当约伯反驳了他朋友们无理的话语，依然将目光转向神，他知道是神夺去我的理，全能者使我心中愁苦。但是他依然指着永生的神起誓，我的嘴绝不说非义之言，我的舌也不说诡诈之语。这些都是圣经要告诉我们的事实。人只有敬拜神，以神为中心，才是人的出路。而耶稣基督将这个事实变成了现实，凡接受他的人都可以经历这个现实，成为敬拜天父的人。父啊，求你的灵不断地提醒我，使我能真正遵从你的名为圣，并且为之而活，因为我们的主必要快来。还有许多人并不知道你的名，主再来时就不是仅仅的震动地，那时还要震动天，那时众目都要看见，如法老一样刚硬的人也要看见，但是那时就太迟了。愿你的灵催促我，使我能够跟随主的脚步，为你的国度而努力。感谢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。
祷告已假装不了，
祷告不是扮个正义模样向上帝说正义的话。
你爱我需要你关怀，
祷告是全然敞开自己向上帝说诚实话，以心灵与诚实敬拜，必蒙上帝的悦纳。
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，主耶稣，今天我为你活，
这一刻清新
所需要的力量，你天天赐给我，你恩
现在我们继续来学习穆安德烈的书《祷告的学校》，今天来学习第22课的内容，常在基督里。 你们常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，就给你们成就。在神和我们之间，应许和条件是不可分的。假如我们履行条件，神也必履行应许。我们愿意对他如何，他就对我们如何。雅各书四章八节这样说，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在祷告方面，那无限量的应许，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，只有一个简单而自然的条件，你们若常在我里面。父常听基督的祷告，神在基督里，我们若要亲近他，就要住在基督里。若要祈祷蒙垂听，唯一的途径是在基督里，完完全全住在基督里，就有求所想要求的权利，并且享受必定成就的应许。我们若把这则应许与大部分信徒的经验相比，便会惊奇地发现这其中的差别是何等的巨大。谁能数得清一无所获的祷告？原因若非是神失信，就是人未履行的条件。信徒对这两样都不愿意承认，于是设计出一个法子逃避这尴尬的局面。他们在应许后面加了一句救主未曾说过的限定字句，如果这是神的旨意。他们以此来保住神和他们自己的面子。哦，唯愿他们单单接受这应许的原来模式，相信基督会尊荣他自己的真理，神的灵必会引导他们看见这应许在神是何等的世切。只要我们能够按着基督的话住在他里面，并且承认祈祷无效的原因完全在于未能履行条件，这样圣灵就能将我们祈祷的弱点转变成为极强的动力，勉励我们去发掘完全住在基督里的秘诀而得享其祝福。你们若常在我里面，基督徒在主的知识和恩典上若有长进，必会惊讶地发现神也成长，对他常有又新又深的意义。他能回想某一天有一句神的话向他开启，所得的祝福令他欣喜不已。过一阵子，某些更深的经历使这些话对他有了新的意义，好像他从来不曾明白其中的含义似的。当他在基督里的生命长得更大之后，那句话对他再度成为一个大奥秘，直到圣灵引导他明白这话更深一层的丰富意义。主珍贵的话语住在我里面，就是这一种不断有新意不会枯竭的话语，他会一步一步向我们显示神生命的丰富。枝子在葡萄树上的生长是不停的增长，我们住在主里面也是一样，是一种生命过程，神的生命不断丰满，更完全的充满我们。年幼软弱的信徒住在基督里的程度与他了解的程度相当，而唯有按照主对这句话的了解达到完全住在基督里的人，才能承受与这句话相连的应许。住在基督里面的生命成长，第一阶段就是信心。信徒发现尽管自己非常软弱，但是主的命令对他是真实的，他最大的目标就是要相信他既知自己是在基督里，不论失败软弱，住在基督里是他当然的本分，也是唾手可得的祝福。救主的慈爱、全能与信实格外的充满他，他感觉单单需要相信就够了。但是不久之后，他就会发现这样还不够，顺服与信心不能分离，不是要在信心之外加上顺服，乃是要以顺服表露信心。信心是在家中对主的顺服与仰望，顺服乃是信心走出去实行他的旨意。他现在发觉过去比较少注意到在基督里面的责任与结果子，只是比较多的注重其特权与福祉。过去许多自我与私心都没有察觉，或是觉得无所谓。他在刚做门徒还很软弱的时候，一相信就能够享受平安， 但是现在这份平安却离他而去，他必须实际顺服才能够继续住在基督里。正如主所说的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常在我的爱里。以前他是凭心思来达到这伟大的目标，掌握真理，心灵安息在基督及其应许里。如今到了这个阶段，最大的努力是要将自己的意志与主的意志联合，让心灵与生命完全接受主的管理。但是这样似乎还不够，意志与心灵虽然顺服主并爱主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肉体的势力还是十分强大，心灵深处的自然趋向与情绪还不是应当有的样式。同时虽然没有犯罪的事情，但是却欠缺了许多美善的品格，没有优美的圣洁热爱的情怀，不能与耶稣和他的死认同，就是舍弃自己的生命，按照基督的意思住在他里面。由此可见，在我们住在基督，基督在我们里面的关系中，他必定还没有登峰造极。事实正是如此，信心与顺服不过是得祝福的途径。主在说葡萄树的比喻以先，曾明明白白的指示，信心与顺服能导致完全的祝福。他三次说道，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又提及三种恩典要加给在爱里顺服的人。圣灵会从天父而来，圣子自己会显现，圣父圣子将来住在他们心底。倘若我们的信心能生发顺服，而在顺服与爱中，我们的全人就能够紧紧抓住耶稣，那么我们内里的生命也就能够全然敞开，度量增加，能领受那已经得荣耀之耶稣的生命与灵。这样我们就能够清楚地知道自己与父及基督合而为一了。耶稣所说的，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，你们在我里面，我也在你们里面，就应验在我们身上了。我们知道基督在神里面，神在基督里面，这种合一不单是意志与爱的合一，也是本性与生命的合一，因为他们互相存在在对方里面。这样我们在基督里面，基督在我们里面也是一样，不单是意志与爱的合一，也是生命与本性的合一。耶稣首先指出，我们借着圣灵已经知道他在父里面，我们在他里面，他也在我们里面，然后才说，你们要常在我里面，我也常在你们里面。他似乎是说，你们若接受那从神而来的生命，就是与我合而为一，在这生命中，你们就在我里面，我也在你们里面，正如我在父里面一样。你们的生命就是我的生命，我的生命也是你们的，这是真正的内住。基督能进到我们里面居住，占有他应有的地位。如此住在他里面的人，必会发现自我中心已经远离，而由他取代，他成为我们的生命。我们就会像孩童一般无忧无虑，单单相信顺服爱他，享受他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福乐。对于真住在基督里面的人，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，就给你们成就的应许，必成为他们的权益，绝不会有例外。基督已经完全占有他们，住在他们的生命、意志与爱中。他们不仅舍去自我的意志，更让基督进入其中，住在里面，借圣灵呼出属神的气息。父永远垂听的那一位基督在我们里面祷告，他们也在他里面祷告，因此他们所求的必得成就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承认，因为我们未曾照着基督的意思住在他里面，教会才会如此的软弱无力，充斥着不忠心、世俗化与异教化。其实主能使教会得胜有余。让我们相信主既如此应许，他的意思正是如此，我们只能接受自己本相所带来的定罪。但是我们不要沮丧，枝子在葡萄树上乃是不断长成的生命， 主所要的那柱是我们唾手可得的，因基督活着就是要将它赐予我们，让我们看万事为有损，而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，我乃是竭力追求，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要我得着的。让我们不只是思想内住，更要思想基督，并且思想他的丰盛。他维系我们的内住，让基督以他完全的顺服与谦卑、至高与全能成为内住的事实。我们的心灵在他里面行动，他自己会在我们里面实现他的应许。我们住在主里面，又逐渐长成，以致更完全的住在他里面，同时也要操练我们的权力，就是所有的事都与主的旨意相符合，顺从他的命令，并且宣告他旨意中的应许。让我们顺从圣灵的教导，他会按个人的成熟度启示个人神的旨意为何，好让我们借着祷告可以得着，让我们实际经验主的应许，以此为唯一的安息。你们若常在我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现在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求你教导我们再度单纯地接受这个应许，确实地以你神圣的赐予作为我们意愿的唯一尺度。主啊，求你使这应许的每一个字在我们心里快速更新，有力做工。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一切，我们要住在你里面。求你将你自己赐给我们，让我们成长，得以有你的丰盛。我们唯一的满足，不是凭信心努力寻求仰赖你，也不是靠信心安息相信你的保守，不是意志的顺服，也不是遵守诫命，乃是因为你亲自住在我们里面，正如住在父里面一样。你说凡你们所愿意的，主，我们明白那完全深入的内住会更新洁净我们的意愿，使我们有见识与自由，能向主要求大事。主，让我们的意愿与你同死，再与你同活，放胆祈求，大大开口。你说祈求就给你们成就，你是为诚信真实见证的，求你赐我们在你里面有喜乐的信心，知道你会让我们更加体会这句话的奇妙真实，因为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乃是人心所未曾想过的。如此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
如果您有代祷事项不便公开，那么在密室里祷告吧，清心为您守望。如果你有代祷事项需要我们与你一同仰望，清心愿意陪你一起来祷告。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这一刻，或者发电邮到这一刻 @良友.net。如果你想下载节目给身边的人听，那么请登录我们的网站www.729ly.net。
愿意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活在耶稣基督里面，向他祷告，与他同行。明晚的同一时间，这一刻清新，再会。
祷告可以释放属天能力，祷告胜过仇敌诡计，祷告可以驱散黑暗势力，祷告可以释放我的勇气。